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在此向你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里，林老师将继续和我们谈异端的分辨。马太福音24:4-5，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亲爱的朋友，异端分辨这一系列的课程您听了是不是感触良深？相信您和我一样，这时候呢，希望赶快听老师谈东方闪电。我们准备上课了。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今天呢，我们要谈第23课，我们仍然要谈东方闪电。由于我们时间的关系，林牧师在这里就没有办法把手头上的这些得到的资料完全和弟兄姐妹们分享，那么希望大家能够举一反三，能够继续依靠神的恩典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能够成为护教士，能够帮助我们周围许多的人。我们谈的东方闪电派呢，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林牧师觉得非常的重要，那是一个经过东方闪电派经过他们的轨迹以后出来揭开他们的骗术的一封信。因此呢，在这里林牧师希望把它读出来以这个人的第一人称来叙述，那么希望这样的一个叙述能够帮助我们教会，特别是教会的头羊、教会的领袖们能够警醒，能够知道他们的轨迹，然后与此同时知道怎么样来做防备的工作。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人他的信件读出来，那么大家可以仔细的来揣摩，让我们彼此提醒。那么这段时间我们先把它交托给我们的神，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实在能够记得你给我们的提醒，不管是从圣经里头来的，不管是一些人他失败过后的经历，或者是他从被辱的过程的里面回到你自己面前的经历，主，求你都让他成为我们的帮助。这时候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交托给您，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保守我们在真理里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封信是这样说的，据我所知和所观察，目前的东方闪电已经发展到第4个阶段，并且呢将进入第5个阶段。好，他就把它分成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为原始和愚昧。东方闪电的发起是在河南，他的第一本书叫做《东方发出的闪电》，那时他们的手段是比较粗俗和原始的， 容易被识破。他们从信徒口中打听到哪一些有名的常在外面奔跑的传道人的家，然后呢从门缝往他们的家里投书，有时还在书里边夹着一些钞票。我本人就收到他们用这种方法送来的书，这个阶段大约在7年前。这个阶段的书还有行在光中等等，书中都是以第一人称的口气称读者为我儿女们呐、等等，是比较容易被识破的。好，第二个阶段它称为是粗暴和武力，这个阶段是从利诱转向威逼的粗暴阶段，这是从大约4年以前开始的。在河南、安徽、湖北等地，我所认识的同工当中有不少人落入这种难处中。在这个阶段中，他们常常是把攻击目标骗出来，如声称请他们为家人弟兄姐妹祷告等等。骗到他们的地方以后就动用武力，他们几乎每个人的怀里都端着一个小棒子，在来者的主要关节处，比如说四肢还有头部，将他打昏，然后带到指定的地方向他们灌输东方闪电的教义。如果不接受，他们还会使用更加毒辣的手段。这些受害者中间有不少是我认识的，在河南卫视台也报道过，例如有耳朵被割掉的，腿被打断的，弟弟把亲姐姐的伯乐打断了，原因就是不接受东方闪电的邪教教义，不接受他们的女基督。在这个阶段中，我父亲的一位同工曾被骗去并被投毒，另一位和我一同受苦的40多岁的亲密同工也被他们在水中投放了毒药。我孩子的小姨有一位邻居是单身弟兄，也被投毒致死。这些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事件。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暴力，它的对象是教会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弟兄姐妹。尽管好些作案的人自称是信主的，但还是比较容易被识破的。好，来到第三个阶段是色情的勾引和败坏。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利用色情的试探把攻击目标搞臭。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安徽的全职侍奉姐妹，到现在已被东方闪电掳去快5年了。我曾经多方打听她的下落，这姐妹长得很漂亮，现在却已经破罐子破碎了。东方闪电借着他勾引了许多教会的领袖师生，落在淫乱的罪里。有2位安徽的同工也是被骗去软禁了14天之久，利用女色勾引并伺机拍照，他们把弟兄的手搭在自己的肩膀上，有时就有人拍了照，这是他们的策略，用照片当作把柄威胁人就范接受他们的邪教教义。如不服从，就会有一个男子来到，指责他调戏自己的未婚妻或者是表妹，并且用诉诸法律作为恐吓。这2位弟兄后来逃出来，连鞋子也没穿。上面的事情是他们亲口告诉我的。另外，在河南周口，有我们曾经一同服侍的一对父子同工，父亲是教会德高望重的长老，儿子到了30多岁还没有娶妻。这个情况被东方闪电的人探知，并且试图利用长老的威望拉拢一大批的信徒，于是呢就决定从这个儿子身上打开破口。这天有一位美貌女子来到他的家说，你们家里这样爱主，我真愿意在这里的家庭里服侍，哪怕是做个使女，我真想做你们家的媳妇儿。这样的甜言蜜语引起了长老的警觉，但是儿子却已经被打动了。那天那女子就寻得与长老的儿子独处的机会，并百般勾引，在糊里糊涂之间，他儿子就和他同床了。犯罪以后，那座儿子的也有过自省，并且和那个男子谈论这件事。这个女子就威胁他说，反正你和我已经有了这种关系，如果你不接受东方闪电的教义，我就败坏你的名声，还要败坏你父亲的名声，教会也就不接纳你们了。事发不到一个礼拜，已经被众同工察觉了，因为那陌生女子住在他家，于是请那位长老来劝阻他。可惜 他的儿子胜不过这个试探。在这个期间，父子两个人多次交涉，彼此生了很多气。儿子要娶那女子为妻，父亲坚决不同意，教会也因为那弟兄犯罪而处理了他。后来在众人的祷告和帮助下，那个儿子终于转变过来，他明白那个女子不是真信徒，她的行为如此不检点，对其他人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来。那个女子曾经给他一本书，叫做小书卷，为了要回那本书，那女子多次来缠磨弟兄。那弟兄的态度是，我不会信东方闪电这套东西，也不会继续和你保持那种关系，但我也不会把书还给你。其实那女子的初步得逞不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在教会中败坏那长老父子的名声了。在弟兄姐妹中间散布他和长老儿子同居的消息，目的就是要搞臭教会领袖，逼他就范。那么现在败局已定，他就纠集了东方闪电内部的一帮暴徒，用火烧了弟兄的家。我是在那场大火以后不久去的，上面的事情是那位做长老的父亲亲口告诉我的。我还知道在甘肃、新疆的富康、安徽、河南、湖北等地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况。好，来到第四个阶段呢，就比较长。这阶段说是演变成污秽和绑架的黑势力。他的见证是这样说的，前几个阶段已经过去，到最近半年多以来，东方闪电所用的手段更加趋于诡秘，更加防不胜防。他们在总结和发扬了前面几个阶段的经验之后呢，本阶段的特点是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手段更加的细腻入微，更加的隐藏。那一本书就是《东方闪电工作方法内幕》啊，这本书林牧师在第一课的时候就提起了啊，也有介绍。他们做工范围不仅在新疆、甘肃，而且呢，据我观察，他们在陕西的西安或者周边地区也有一个总部，在安徽的活动也十分猖獗。我曾在安徽被他们数次打电话邀请，我没有去。另外一个姐妹去了，被他们软禁起来，几乎丢掉生命。我刚刚得知，在山东他们也用同样的方法在活动，而我本人现在正在他们悬赏绑架的目标。这不是演习，而是面对面的肉搏战。这个阶段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教会领袖，他们的伎俩异常诡秘，有严密的计划和组织，详细到令人不可思议，实在是出于撒旦的，是要败坏神的教会的一个邪教，连许多服侍神多年的同工也被他们蒙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把我所知道的，就是甘肃、新疆、陕西、河南、安徽、山东等地的事一一都陈述出来，但是他们在本阶段所用的方法、步骤、手段都是同一个模式，同一个做工原则，正像是东方闪电工作方法内幕那一本书所说的。我想仅以发生在我身边的几位同工身上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现在才刚刚脱离虎口。大概是在今年他所说的是在公元2000年2月的时候，他说我们有一个同工会，同工会结束以后，我到外地去服侍，大概是三个月不在家。这时潜伏在我们教会中摸底了九个月之久的一个东方闪电的卧底开始活动。在此以前，我们也看见东方闪电所制造的刑事案件，以及他们被政府注意定为邪教，所以呢，警惕性也放松了，这是我们被骗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潜入教会的方法在各地大致相同，都是声称自己是从三班仆人、二两粮、灵恩派等等出来的，不懂圣经，没有听过生命之道。他们会声称我们是真巴不得离开那些的谬误，所以弟兄姐妹都很乐意就接纳帮助亲近和关心他们了，热情地带他们弃邪归正。他们就这样在弟兄姐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进入了教会，混进了以后的下一步的摸底铺路。他们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像是温顺的羊羔一样学唱诗祷告，还会说奉耶稣的名，听完道以后就非常的赏识，说些主真是怜悯我们，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道之类的话，这些都是埋下伏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特别留意谁是教会中治理的，是领袖的，是主要同工，也要摸同工之间的关系， 那么他们也会特别注意那些热心的信徒，聚会来得早，听到不打瞌睡，做笔记，学歌快。他们呢，对这些热心的信徒主动的接近他们，软弱的不热心的他们就不摸。他们甚至要摸同工爱好看什么书籍，比如说看王明道、尼托生等等人的书，就说明他们是坚持因信称义的，是坚持绩效真理的，这都是摸底的对象。他们也摸同工经济来源的情况，因为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他们的目的是在适当的时机借这个攻击领袖的地位败坏他的名声。那么在他们的手册中呢，有一本叫做怎么样攻击当地教会领袖的条文，把这一些都摸清楚以后，他们才开始铺路，设法把同工带出去转观念，就是向他们灌输东方闪电的邪教教义。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那个潜伏在我们教会内部的人花了9个月之久，直到同工会结束以后，几个主要同工都出去除掉障碍以后呢，我们刚刚开始离开，那个人就对负责人说，我刚刚从兰州我哥哥那里回来，那里有几百个人都是在什么什么邪教里的，不明白真道，和我从前一样，我自己没有受过训练，不会讲，所以巴不得你们去给他们讲，把他们带出来，让他们也能够认识纯正的福音真理。对于主的工人来说，听见这样的呼声就往往会激昂起来，失去了防备的心，何况那个人在教会中已经有9个月的时间，又表现得谦卑，很温柔，很有追求，于是呢就打动了同工们的心，就打发了4个同工、2个弟兄、2个姐妹跟他前去。而且这4个同工是那个人点名邀请的，他们声称按你们4个同工的工作能力、生命程度和对圣经的理解，一旦出马就能一炮打响，把那些人从错谬里带出来。当然我们也要经过祷告，这是何等的花言巧语，而这正是他们经过摸底以后的精心安排。只要把这几个掳去，全教会就都能一同被掳去了。点名邀请也是东方闪电在各地惯用的伎俩，他们的谎言煞有介事，事后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匪夷所思，在当时更是没有防备了。在他们出发当天，神却有拦阻，但同工们因为生命不够成熟和老练，分不清是神的拦阻还是撒旦的拦阻，仍然买了当天的车票就出发了。那天发生的时候有7-8级大风，起了沙尘暴，能见度只有10米，4位同工中间一位有恩赐的同工在下楼的时候左脚痛得寸步难行，大汗淋漓。当时有位弟兄说，这可能是撒旦的拦阻，如果这样你上了车就会好了，而且到了那里工作大有能力。到了楼下，有人提出今天大概走不成，那位带队的就是东方闪电派来摸底的人说，不行，今天一定要走，如果火车不开就退掉火车票去坐汽车。其实他已经给东方闪电的人打过数次电话安排好了，却是一个圈套跟着另一个圈套，而同工们却还蒙在鼓里，他们就是这样上路的。到了兰州，恭候着的有2位兰州本地的弟兄和一位西安来的弟兄，其实他们都是安排好了东方闪电里的人，是合作演戏的。那西安人声称，神在异象中给我们看见有神的2位使女从西北来，要复兴西安的教会，所以我们是奉异象来到兰州。而兰州人中有一位叫保罗的，这一见面就问一位同工，你们来兰州几次了？那位同工说，我来过兰州，但没有在兰州教会中工作过。保罗握住他的手说，那我们是第4次见面了，前3次我是在异象中见到你的，主在异象中告诉我，您特别爱主，讲道特别好，我一直迫切盼望你这位弟兄过来给我们讲神的话，但我心里有安慰，耶和华已乐，神一定会带您过来，我就一直在等候着您过来给我们讲道，像保罗看到马其顿人的异象一样，而且这几天我的感动特别强烈，要不您就来了，真是感谢赞美主啊，主真知道我们的需要啊。对于一些不够成熟没有设防的工人而言，这些话真的是能够让他几乎忘了所以，不加思考的就跳入他们的圈套。人的本相就是这么可怜，希望对自己以前的侍奉有所肯定，希望被吹捧，其实工作的局面名声等等都是一种试探， 这时呢，西安的人也说话了，你们光顾自己的教会，你可知道我们西安失落的人更多啊，况且我们还是奉着意象来的，到这里真是就遇上了，可见这真是神的旨意。你们不是来了四个同工吗？这么好的讲道人都在这里，太浪费了，这样吧，两位在你们这里，两位到我们那里去吧。这时同工们就提议，我们不太注重意象的事情，还是祷告吧，因为我们来的目的是在兰州。西安人就回答说了，既然这样，我尊重你们的意见，我们都祷告，我相信神不会丢弃那一群羊的，我要求神快快的感动你们。说话呢，简直就是内行到家了啊。兰州人也在一旁敲边鼓说，哎呀，我们的需要也很大，就算四个人也要工作很长时间呢，我们也好自私啊，也想多吃一点，不舍得给你们啊。一边说是我们邀请来的，另外一边说我们是奉着意象来的，那么他们就串通一气，简直呢，哎，就是天衣无缝了。说着话，到了吃饭的时间，哎，有个人推门进来，保罗介绍他是当地教会的长老，那么彼此握手致意，刚说坐，那位长老就说，我可是奉着意象和启示来的。这时两位同工弟兄姐妹说，对不起啊，我们不太注重梦和意象之类的事。这时候保罗拍拍长老阻止他继续说，长老就说，那我就尊重你们不说了。吃饭的时候长老再次演戏说，不行，我的里面感动得很啊，我不能够消灭圣灵的感动，哪怕你们不喜欢我说，我已经两个晚上看见意象，有一位穿白大褂的人来到我面前责备我，你为什么拦阻我的工作？我说我一家三代信你服侍你，怎么会拦阻你的工作呢？让人说你拦阻我的仆人使你去西安，我还莫名其妙。言下之意，教育失误的责任在他这位做长老的身上。他接着问，你们刚才在谈些什么？保罗就把刚才的争论告诉他。他说，感谢赞美主，怪不得我在家里坐不住，我就来了，原来你们几位都来了，怪不得主说我拦阻他的工作。保罗弟兄，可不能拦阻啊，咱们不知道，主可知道，你看西安的弟兄都来了吧。就这样连番的围攻，合计之下，几位同工的疑惑被瓦解了，他们就商量，要不我们就分开吧。西安也随着大呼，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神真是顾念我们这群羊啊，我们今天就走吧。这是他们各个击破策略的第一步成功。后来留在兰州的两位弟兄和前往西安的两位弟兄姐妹也很快被分别以相同的方法隔离开来。当下那个卧底的人就去买了四张车票，两位姐妹，那个西安人和那个卧底一同前往西安。先说留在兰州的两位弟兄，他们被以同样的方法分开了，其中的过程的伎俩呢都大同小异，林牧师在这里就不说了。好，再说那两位姐妹跟着那个卧底一起到了西安，就又有两个女人恭候着，同来的那两个人呢便消失了，那两个接待的女人又是从师故伎，重演一段，后来又被分开了。那么开始的三天呢，这四个人就轮流讲道，但是听的人呢都是东方闪电里的人，当然呢，开始的时候就百般的恭维吹捧，表示欣赏，哇，比如说讲得太好了，我们从来没听过那么好的道，请你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讲。第四天正在讲道的时候，听众里面有两个人突然大闹，这两个人是东方闪电特意安排来演鬼符的，他们喊不要听他讲，他是魔鬼，我已经跟他好几年了，他坐车我比车快，坐飞机我比飞机快，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我附在他身上好多年了，一边喊一边在地打滚。那么这一闹呢，长达两个礼拜没有停止，不吃不睡，那么打坏人的东西，眼神的声音都装得十分的逼真。他们四个同工，四个人的经历都是这样，都是上当了。在这两个礼拜里面，那位姐妹曾经奉耶稣的名为两个人按手赶鬼，不料呢被那个被鬼服的捆绑骑在他的身上殴打他，越奉耶稣的名祷告，两个人闹得越凶，装出鬼样子的嘲笑，你还奉耶稣的名，耶稣的名早就没用了。然后他们就一股的说，啊，那么应该奉谁的名呢？那当然就是要奉东方闪电的名了。 好，在这个赶鬼的过程里面呢，正在作难的时候来了一位自称是浙江来的，那么这个人呢也欺骗了不少的信徒还有传道人。这两位装鬼符的人一看见他，立刻就躲在桌子底下喊着说，大光真光我害怕，然后就抽风僵硬，然后鬼就出来了。然后他们就说，哈利路亚，这才是真的。然后他就开始传讲东方闪电的道理，女基督的道理，还有三个时代，什么恩典时代已经过去的这个道理。以后呢，他们不断的换人，连番向那位姐妹同工灌输这些的谬论，以至于逐渐的让他心里发生了作用，哎，好像有道理啊。在这个阶段里头呢，其他的措施他们也没有放松，比如说他们要断后路，就是把这个传道人身上的钱完全给骗走，每天睡觉把衣服鞋子全都拿走，然后第二天再送来，睡觉的时候呢还有人陪，他们从来不许他出门，连上厕所啊也要在屋子里。那么第二呢，就是转观念，其实就是洗脑，问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那么第三招呢，就是试讲，那就是实习，他们就带来一个人，其实是东方闪电的人啊，就要这位传道人向他传讲东方闪电的教义啊，如果还是传圣经说，那就不合格了。所以呢，都要讲这位女基督说什么，这位闪电说什么啊。第四招呢，就是色情。我们这位见证的信说，感谢主，我们的四位同工都没有失身。这个考验看他是否真的接受，就是利用一些的妓女或者是一些的女色，想要勾引这些传道人。只要他们失足了就有一个把柄可以控制他们，要他们留在东方闪电。起初呢，姐妹没有想说要逃走的，因为没有钱，又地处深山，那么一天只有一班的车下山。有一天他对着守他的老妇人说，我已经领受了东方闪电，为什么不让我走呢？我想我的家人和孩子，我想回家。那老妇说，那怎能由得你啊，你是要甘心领受，领人荣荣耀耀的回去，多好啊。那么这时候姐妹才知道自己完全被剥夺了自由，所以呢就有意要逃走。那么最后呢终于经过了许多曲折逃跑出来了。那么他是这四位同工当中最后一位逃走出来的人，他离开家大概有五个月之久。他到家的时候已经不像个人了，他几乎没有想到能活着回来。最后他写信给教会说，亲爱的同工们无论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同工千万别分开。好，这时候呢，我们散去了许多的过程，我们来到第五个阶段。这封信这样说，据我观察，第四个阶段快要结束，他们正要进入一个新的工作阶段。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希望吹出这个号角，让各地教会的同工警醒祷告防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组织里边分成12级，然后每一级的总结常常分享他们的经验，然后呢再制定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所以他们的布局，他们的行动可能是过去的，但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所以在这里他提醒，按以前的经验来看，现在的经验，现在的骗法更加的高明。所以他提醒大家，尤其是教会负责的领袖和同工们，更是要警惕。总之，我们不能不受警戒，要留心东方闪电的下一步。这个信号已经出现了，危险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是活生生的。这明显是邪灵的工作，而主是唯一能破坏撒旦诡计的，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加紧祷告，破坏仇敌的进攻。求神也释放那些被恶者掳掠的弟兄姐妹，求神保守我们的警觉，求神败坏东方闪电的灵，扰乱他们的步伐，来彰显神的大能。我们是脆弱的，只能以属灵征战的方法和眼光来对待东方闪电之类的撒旦攻击。事情的严重性已经十分明显了，弟兄姐妹应当受警戒，如果还不受警戒，那只能够求主怜悯了。请大家参阅东方闪电工作方法的内幕这一本书。好，林牧师呢就把这封信呢念到这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这样的一个分享能够叫我们的教会，特别是领袖们，有一个更警惕的心来防备这个假基督进入到我们的教会里头。好，最后呢用一点时间 来总结一下东方闪电。那么在我们正统的教会里头呢，有一个共同的宣言，那就是对东方闪电的宣言啊。好，我们先看东方闪电团伙的定性。从所汇集的资料和见证归纳，从三个方面可以认定它：一，在信仰上，它是利用圣经的邪教，全面否认基督教的信仰根据和标准，那就是我们的圣经，另创圣经之外的学说，应验将神的圣言散去和加添必受刑罚的预言。他否定了基督因信称义，违背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圣经真道的原则。好，第二，在性质上呢，它是暴力而且是恐吓的黑势力。基督徒在地上不是用人为的手段和武力实行任何暴力的行为和宣传，我们乃是宣扬基督和平的福音，这是使徒行传10:36以弗所书2:17所教导的，而且是结出仁义的果子，腓立比书1:11，等候属天的国度，等候主基督第二次的降临。第三，在行为上，他们是淫行欺诈的，从各方面受迷惑受欺骗的人和他们接触过的人和各地有姐妹被骗的大量事实呢，这个东方闪电已经发展成道德堕落无可救药的恶劣地步。那么根据2001年11月7日在中国各地区部分众教会的同工决定之下啊，经各地教会父老和同工共同交通定规，按着圣经的一贯教训，决定以闪电邪教做这个邪教的定性。根据圣经是自称我是基督的迷惑，定他为异端，还有行事诡诈撒旦的差谕，定为异端。另外呢，他传另外一位耶稣，另一个受灵以及另外一个福音，定他为异端。另外呢，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定他为是异端，还有敌真道的似是而非，定他为异端，牢笼妇女的私欲引诱，定他为异端，称他为敌基督、谬妄的灵，还有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那么这些的理由都把它定为是异端。然后对东方闪电有一个特别的宣言，说绝不承认他是基督教的一部分，绝不认同他所信的是同一本圣经，他所讲说的基督、全能神、教会之名，完全是他们用以掩饰的工具，盗用的名称，与神的众教会所相信、所敬畏的神、耶稣基督可称颂的荣耀的名毫无关系。所有属于闪电邪教的活动和聚集与神的众教会毫无关系，教会一概不做任何交往，不负任何责任。基督的众教会与他们没有妥协的余地，没有任何可以交通的内容，绝不接受属闪电邪教的任何资料。教会与个人绝不接待闪电邪教的人到聚会中或家庭里。那么林牧师在这里看到这样一个宣言呢，觉得决定的相当的正确。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持守真道，因为从他的整个教义来看，其实还有许多许多的资料林牧师没有机会把它读出来。当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面对东方闪电的时候，就可以非常确实的知道它不属于我们信仰里面的那个内容，它不属于基督教，它只是借用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字，借用圣经来传扬撒旦的道理，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么教会要如何来面对呢？那么在这里呢，也有一些的提醒。第一，就是要严查弟兄姐妹们的身份啊，不应该私底下接待，还有要仔细的来看待那些身份不明者的人。每个教会应该要有拍照存档啊，做一些比较有系统性的教会会友的名册。教会和教会之间呢，不应该太过独立，而应该互相的通报。那么如果邪教来到本地区呢，大家应该合力起来做防守的工作，而且呢要谨慎啊，不可以放松，我们要成为神的好管家。 在信徒的中间要建立起真理的规范，这是首要的方法。许多信徒就是因为不认识圣经的真理，而才叫这些的邪教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机可乘。因此我们一定要非常注重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当一个人对圣经有全面的认识，更多的认识的时候，就不容易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在生活中，林牧师有一个在银行做工的经理，其实也不是一个，有好多位。林牧师很喜欢问他们一个问题，现在的假钞票啊，市场上非常非常的多啊，你们的银行怎么样训练你们的员工能够辨明到底哪一张钞票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在他们每一次拿过手以后，他们就知道这张钞票是真的，这张钞票是假的，你们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那么林牧师的这些银行经理，他们都给林牧师一个非常相同的做法，那就是怎么样呢？凡是有新的银行的员工进来的时候，那么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让他们数钞票，数真的钞票，每一天都数钞票，数了大概三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能够知道新的钞票的质地是怎么样的啊。当他们有一天在数的时候，发现有一张纸和他过去所数过的是不一样的话，他就立刻抽出来，而且可以相当的准确的就能够把假的给抽出来。这件事情就提醒林牧师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要怎么样劝导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要被异教之风所吸引呢？其实一个最好的方法，那就是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话语的里面。当我们认识神的真道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把假的道理从我们的教会给排除出去。所以我们要认识很多很多不同异教他们在传什么，这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更多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更多把神的话按着正义放在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心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内建立我们教会的信仰，对外我们成为一个为道士为神打美好的仗。正如过去林牧师在异端分辨里边一开始就讲的，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教义、对圣经、对三一神论、对基督论、对救赎论、圣灵论，一定要有一个坚固的基础。这些坚固的基础都是一面一面的照妖镜，能够把妖魔鬼怪的邪教照出原形，然后把它从教会里面排斥出去，好叫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纯正信仰的神的团体。愿神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真理一发出亮光，黑暗就没有地位。求主常常把你的真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为主发光。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真光也来照亮我们生命的黑暗的地方，好叫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完全归主为圣，为主所用。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为主持守真道，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离开了东方闪电这样的一个异端。那么还要请弟兄姐妹继续的在这个派别里边有更多的小心，因为有许多许多的策略他们不断的出来，我们一定要谨慎，靠主常常得胜。那么下一课开始，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国内其他的异端，请弟兄姐妹们守在收音机旁，用祷告的心一起来进行这异端分辨的课程。愿上帝祝福您，也祝福您的教会。我们下一课再会。
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